欢迎收听从艺开始说。从艺开始说，大家好，我是李从艺 Charles。
大家好，我是千言万语的伟谦 Abby。
Hello Abby， 我们今天来聊聊我跟方毅老师的新书吧。
好啊，老师，你最近超忙欸。
超忙怎么说？
而且你产量很丰富欸。
啊，产量丰富？
对啊，你知道我们这一季一开始的时候，我们那时候还在推你的这个萨提尔的职场沟通课。
哦，对对对对。
然后这个12周还没过完，我们现在要来聊你下，就是接下来的这本新书，然后是跟方怡一起。
哦，
你真的很强欸。
但你知道吗？其实这个书应该在更早之前就写的差不多了。
真的假的？
对，在那个线上课程之前。
哦、真的吗？
就写的差不多了啦，但是那个很多的 pending 是在那个方怡的身上。
哦，真的。那今天方怡又来到现场了。
好，来欢迎，掌声一下。
欢迎方怡。
大家好，我是方怡。
方怡，我现在要先问你一个问题，我现在很好奇，跟从艺老师一起合出书的感觉怎么样？
感觉很不错啊。
他过程中，
我在这里只能这样说。
这个公开的这个有没有压力？
压力多半来自于自己啦。
嗯，
对，就是
接喉咙不太舒服。多半来自自己，
写不出来，或是觉得自己写不好。
嗯，
对
的压力。Okay. 嗯，
我前两天就昨天吧，我看到你写一篇文章，是在谈你跟从艺老师的。
嗯，
然后你有说那个时候你收到他的邀请，然后你好像在忙家务嘛，然后你就把手机放在口袋里。
对对对。
然后戴那个口罩就很沉甸甸的。
对，屁股很热。
他屁股很热，对。然后但是后来你就觉得说，欸，老师很赶这样子。
超赶的啊。
那你那个时候收到然后觉得很沉，你可不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心路历程？
等一下，他说那个我超赶的，你看到这句话你有什么感想？
就很
超，Abby，
似曾相识啊。
超赶。超赶。
我有同样的感觉，你知道吗？
就是会觉得，欸，这个人是认真的吗？就是你要找的是我，欸，是我也不是，就名不见经传，你真的是要找我吗？然后再看一遍信件内容，很简短嘛，又再看一遍，欸，没错，欸，好，我先放一下好了。对，因为那时候正要去忙。
那你当下会有自我怀疑吗？
怀疑了，一边怀疑一边还蛮兴奋的。
哦，
想说，哎，终于遇到一个很敢的人。
老师你为什么这么敢？这个其实跟我们待会要聊的书是都有关系的。
对，那个自我价值的黑洞。嗯，
对
对
对对 对,
对,
对。
敢啊，其实没有，我当然是有评估的。因为其实你知道那个方怡跟我一起共事好多年了嘛，对不对？
嗯，
四年多。
嗯，
四年多。然后我也是有观察，因为当初方怡跟我一起共事之前，他也是来课堂上一直上课学习的伙伴。
哦，
对，那当初找那个方怡一起进来共事，是看到他有几个特点啊。
哦，
对，
哎，这我第一次听，哎，好认真
哦。好，来
第一个特点。方怡本身他比较没有这么多的条条框框。
哦，
就是他是比较随性，然后那个你跟他说什么他都，哦，好哦，好哦，可以哦，可以哦，所以我觉得他比较没有这么多的设限。
oh.
啊，所以这个可能性会大一点。
mm-hmm.
那当然了，这个每个人的特质你可以去分析说是好还是不好，有的时候这个特质可能就像我也是哈，我有的时候人家就说我太随便，就是我好像也没有这么多的，我自认为啦，那可能有的人认为我是有的这么多条条
随便啊，
对，没有这么多的条条框框。
嗯，
那有些人就像我太太有的时候就会说我比较随便。
哦，真的吗？
对，我是觉得我随性。
哦，随性跟随便是不一样的。
对，那当初所以那个方怡找方怡一起写书之前呢，其实方怡一直有在长耳兔的粉专上面发表文章。
哦，
他用的就是笔名，
是
高丽菜菜子。
哦，我知道这个名字很可爱。
对
对，所以当时我看他的文章，那个他的触及率啊，那个按赞率还算蛮高的啦，因为他文字都透露着一些幽默诙谐，还有一些就是小小的那种淡淡的哀愁的那种感觉。
嗯嗯，
我觉得，欸，这个文字蛮好的，我挺喜欢的。
嗯，
所以我就当时在构思第二本书嘛。
嗯，
我想说那我第二本书要怎么写，我还没有一个头绪，我就突然看到方怡的文字。
是。
我就问方怡那要不要一起写。
哦。
所以那个时候我想说有一个大胆的尝试。对。 是想法是这样来的，
超大胆。
对啊，可是我看我觉得很好看欸，这本书。
谢谢。
我们先说一下这本书叫什么名字好了。这本书叫做
内在黑洞。
内在黑洞欸。嗯。这个痛调跟老师你上一本书，其实我觉得它的就是第一本书叫冰山对话嘛。嗯。然后这本书叫内在黑洞。我自己觉得它整个走向好像变得更柔软了一点欸。
柔软一点。
对。
对。
然后上一本比较是在谈职场嘛。
比较多的职场案例。其实案例是案例啦，因为大家案例本身就有一个代入感，嗯，所以但是那个里面的脉络其实是雷同的，嗯哼哼，第一本比较多一点谈的是那个冰山的框架，而且它也是比较有一些步骤，比如说就是从那个事件开始谈，
对，
然后从那个感受去切入到渴望这样子，嗯，那第二本呢，当然已经第一本已经写过了冰山的架构了，第二本当然就是把这个冰山拿来实践。
哦、oh, ，
就是带入到日常，我会怎么运用，怎么对话。
哦、oh, okay. ，
那遇到了方怡提到的这十个黑洞的提问，嗯、mm-hmm. ，在日常当中，我们要怎么去看待自己跟应对别人？大概概念是这样。
OK， 所以它其实这本算是上一本的进阶咯，运用篇。
我觉得分开来读都可以啊。哦、oh. ，不见得是哪一个是进阶或初阶，只是这一本比较多的就是日常实务。嗯，那如果你要对于那个冰山的结构比较想要多了解一点的话，可以去看第一本。
OK，
那你对这些带一点点理论，其实我的书没有这么多理论啦，应该说，
对我读起来其实它我觉得很厉害的地方，这本书很好看。好、嗯，因为一开始我觉得方颖的提问，我就觉得就像老师说，有诙谐，有轻松，
对，
但是其实里面又会。我觉得我没有感觉到那个哀愁，但是我会感觉到一种困惑，嗯，就是很真心的在发问，嗯，然后老师这边就会开始用这个萨提尔的理论或是一些心理学的，嗯，但是读起来又不会觉得它是很多理论那种理论书，你知道吗？但是里面就是很多故事啊，然后很多的那个老师跟学员的互动，然后很多的真情流露，所以你不知不觉其实一下就看完了。
其实一开始做这个书名黑洞这两个字有点暗黑齁，对不对？
对。
那其实我们更想带出来的是走出黑洞的那个力量，嗯，而不是专注在黑洞这两个字本身。所以更重要的是后面的那个意涵，我怎么走出这个黑洞的，嗯，那其实是一股向上的扬升能量。
OK。
我不知道那个像方颖你在问这十个黑洞的问题的时候，你有没有觉得很困难，你是怎么收集来的？嗯，
其实我后来有问老师，老师觉得说发想那个问题他觉得是比较困难的，但对我来讲一点都不困难，嗯，因为问题一直来找我。
哦，真的吗？
就是对，生命没有停止过考验。哦，所以我其实我在想这些问题我真的是很真诚的要问。
诶，我很好奇齁，嗯，因为你这个内在黑洞里面其实是谈了十个议题嘛，嗯，那比如说有谈到关系的，然后自我价值的，然后一致性沟通出现了一些，就很多人学了之后然后去一致性沟通，但是结果回家试了之后就碰了满头包嘛，嗯，就是你这些问题老师有跟你说要哪一些类别吗？还是你自己自由的去收集的？
我自由的收集。
哦，真的哦。
其实很感谢老师，我觉得这本书在书写的过程，嗯，真的给我很大的自由而且我丢出去什么问题他就答什么耶。
那有没有被退过问题？
没有。
哦，真的吗？
一个都没有。
真的没有？
真的没有。
对，好像真的没有。
真的哦，嗯，就来什么问题就那本来你就只有丢十个问题。
我唯一比较多的那个有比较多的那个回馈的地方就是方颖你下一个问题在哪里
就要快一点快一点
我面临的问题是我的拖延。
哦，这个显示生产者我们那个 I want it yesterday 又出现了这样
对，上一次说那个显示生产者
对对对，
老师就会很温柔的说方颖啊你最近有在写作吗？
哦，真的，啊，有啊。老师有时候会说：“哎，伟谦啊，那个仿纲呢？”
好，赶快，赶快，
那个老师马上给你。
有，我还没写完。
啊，就是在收集的过程，我觉得这个是比较难的，因为方怡刚刚说没有，但我一直觉得写书啦、创作啦，那个开始的发想的创意是比较难的。
对，
那你一旦有了想法、有了架构以后，这个我觉得对我而言啊，嗯，容易一些。他有问题了嘛，那自然回应就按照这个问题的脉络去回应就可以。嗯，
那方颖你收集，你说问题自己找上你，通常问题怎么找上你？你为什么可以收集出，在我看来我觉得十个问题都非常的很有共鸣，欸，嗯，你这问题的来源是怎么
有一些是我自己的问题，
对，
对我自己遇到的困难，然后有一些是身边的朋友，然后因为我这四年多不是一直在跟课，跟随着老师一起协助课程，
嗯，
那其实课程中你在每一个人的故事里面都可以看到自己的影子，
哦，
就是说啊，对对对，这个困难我也有欸，然后我就会很想把这个呈现出来，然后就把他们的故事呢想办法编成一个顺畅的故事
哦，嗯，所以其实虽然里面有说是你的朋友还是什么，可是其实他可能是来自于很多学员都共有的一些，
对对
哦，
因为我们进去那个工作坊学习之后出来都是能量很满的嘛，
对，
就觉得哇耶，yeah, 我回去就可以解决这些问题，
对
对，就是一回家碰壁就是那个题型改变以后你就会发现，哎啊，我学这些公式怎么会没有用，或是用不上，或者是当下会不知道怎么用，
嗯哼，
所以我都是很真诚的在提问，因为我觉得这些都是好多人遇到的困难
哦，嗯，所以这十个其实是很多人，就是不是只有一个人两个人，是其实在工作坊里面有好多学员都提出共有的一些问题，嗯，
对啊，
OK， 你有没有哪一个问题是觉得你跟他你自己跟这个问题的共鸣，或者是你也是解这个谜题解了好多年的，
嗯，
就是这十个议题，
比如像最近快要发生的过，诶，其实说快要也还没啦，就是有人会焦虑起来放，就是快过年了，那我觉得过年对于已经结婚的女性而言，哦，我觉得她带着一种归属感的问题
哦，
就是我不能够回到我自己的原生家庭，我必须要去一个我后来才接触的一个家庭，嗯，那可能在那个家庭里面我又要负担很多责任，比如说煮饭啊，比如说打扫啊，那其实在那个别人都在团聚的时间，我会觉得特别的孤单，对，我就觉得这个这是我写的第一个问题，
嗯，
节庆的问题，
嗯，
对，
这是关系压力，
嗯，跟家人的关系，
嗯，
在尤其在过年过节的时候，
对，我们在很多课程里面都会提倡说我要做自己，
嗯，
对，可是我就很想知道像这样一个小媳妇他在这个过年的期间他也很想做自己啊，可是他要怎么去做，
嗯，
在这个时间我没有办法做自己啊，
嗯，
我得要配合我的先生，可能顾及他的一些想法或他的感受，我就是不能去关照我自己，那怎么办？
对啊，老师，
嗯，
这个怎么办？你可不可以剧透一下，
啊，要过年了
那个十个问题嘛，我们今天稍微来
这个还是跟我们自己内在有没有第一个有没有是平稳的，是不是经常在受伤的有关，
嗯，哦，
我不说书的内容，我随便举一个例子哈，像是大家都知道那个像我妹妹怡婷嘛，
嗯，
怡婷其实她跟她的那个先生荣哲呢，我觉得他们的相处的模式就很好，像怡婷她自己渐渐的比较稳定了以后，她就很大方吗，或者是说她很直接的就跟荣哲讨论，
嗯，
他说因为过去我的父亲因为年纪比较大嘛，所以大我爸爸大我47岁，所以你就可想而知每次过年回去好不容易有一天大家团聚的时候，随着我父亲年事越来越高，所以我妹妹就有一个渴望一个向往，就是能够在过年的时候能不能够也有的时候回去跟我爸爸就是娘家
哦，
过年
哦，对，因为她是女生那一方，
对，那我觉得怡婷做得很好，就是她不受伤的，她很坦诚的去跟她的先生去讨论这个事情，去谈，
嗯，
就是我父亲年事已高，
嗯，
那每一年呢，因为我们华人的习俗就是要回婆家过年，
对，
那这个事情呢，她说她不反对回婆家过年，她也希望她的先生能够过年的时候回去，那我们能不能够讨论出一个办法出来，让我们两边都可以去连接彼此家人的渴望，
嗯，
那我觉得荣哲也很好，因为你自然在这种大家都不受伤的前提之下，我们都希望为了更好的一个连接，
嗯，
所以他们后来就约定了这一年在娘家，第二年在婆家，所以隔一年就是我们讲的是大年初夕除夕的那个晚上
哦，
嗯，当然就是反过来如果去婆家的话，初二也都会回来我父亲家，只是说见不到我们兄弟姐妹了，因为大部分的时候，那个我们在除夕初一，我以前说嘛，就是我们大概都顶多待很短的时间就不在了。
哦，真的吗？
对对对，所以我妹妹初二，就算她初二回来娘家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也不在了，因为像我自己有太太，也要带太太回娘家。
哦，初二回娘，
对、
哦、
一样的意思，所以很多时候也不在了。
嗯，
那即便他回来，就只剩下他跟我父亲。啊、这个就是作为嫁作人妇的一种为难。那我觉得他们处理的很好、嗯，就是他跟他先生能够很和缓的商量。现在关键是在两个人能够很和谐的去讨论。
这个和谐听起来就哦和谐，可是其实它里面有很多的妹妹嘎嘎。
对
对啊，
对，当然就是先我先看到我自己是不是在这里面有好多的委屈受伤，
嗯，嗯
先看见这样的自己吧，
嗯，
否则你就会为了你的委屈不断的去抗辩、
哦、
争执、解释、
哦，
你唯有先看见这样的自己，才有可能去靠近自己，然后再来才是我们在谈的应对怎么做。
嗯哼哼，
那我刚刚说像怡婷跟荣哲的例子，就是我们最终就是希望家庭和谐，
对
啊，彼此能够连结。
嗯，
那你只要能够跟你的先生好好的可以有连结感的话，那么你们的讨论就有更多的机会。
嗯，
不会像过去一样互相的在指责。
嗯
嗯，
所以其实就是感觉就是要从那个你对呀、啊，还是你错啊，那个谁是谁非那个上面要去。其实要更深层的去看到每个人的那个，
对，那天我看到有一个那个插画很有意思，那我有一个方姨看，我不知道方姨有没有看到，有一个看了我们的书之后，他画的那个插画、
哦、
他那里面就在讲一个小例子嘛，就说一个女主角叫小林的，她自己做自媒体然后做团购、嗯，他那个插画就把我那个对精髓画出来，那个公公婆婆有的时候就会抱怨啊，就说哎呀那个做杂报然后做那个女人家不要这么的爱出风头，你都做那个自媒体然后常常要上这个直播然后去带货，这样子太出风头了。
嗯，
你看那个公公婆婆讲这句话，她其实表面上是希望儿媳妇儿不要出风头，可是她内在的渴望是另外一件事情。
嗯，
他内在的渴望是什么？他真正的议题是，你也应该要让我的儿子出一下风头嘛，这样子我才会觉得被重视。你也应该要让我们公公婆婆感觉到被重视啊，
嗯，
能够关注到我们啊，
嗯，
那才是他的内在渴望。所以你看，单纯的议题，如果你去跟他纠结说，那不然你就让你先生也出来多出风头一下，上这个节目，他的回答就是我。跟我先生说了他不要啊，
嗯，
就无解了。
对啊，其实很蛮多人现在学习之前都会停留在这个表面上的来回应对齁。
对，所以你真正要做的是什么？你要能够看得懂你公公婆婆他的渴望到底要往哪个地方连结。
嗯，
是不是受重视啦、啊、被关注。
嗯，
啊，然后他觉得作为爸爸妈妈的有价值感。
嗯，
因为过去爸爸妈妈都是靠着儿子有价值他才觉得有价值嘛、
哦、
所以他希望儿子也能够出风头，
是
站在荧幕前，但实际上更深层的渴望就是我是不是一个有价值的爸爸妈妈。
嗯
嗯，
所以我有看那个漫画，反正后来他是用另外一个方式很巧妙的就是连接公公婆婆的渴望了。
对，那个也是我在书里面提到的，后来他就转变了一个思维，他在做直播的时候他就常常的就跟直播前的这些观众们说，哎，今天真谢谢我的先生，他帮忙那个打理那个什么后勤啊，包货啦、啊、之类的，然后也要谢谢我的公婆，他们很支持我。他常常的这样讲，
哇！
那公公婆婆就觉得，诶，我被重视到了，
嗯，
我的儿媳妇是关注到我的，所以公公婆婆后来就不太跟他提说一定要他儿子出风头这件事，在荧幕前的这件事，
嗯
嗯，这就是连结他的渴望嘛。
这让我想到老师，你之前在那个 Satir 的职场沟通课当中、
嗯、
你说到对话有一个秘诀，就是说要留后路然后要有创意。
对，
听起来连结渴望也是一个非常高度创意的事情。因为其实在荧幕前面去谢谢公公婆婆，这个公公婆婆的话语当中从头到尾没有提到过。
嗯，对，
他提的是你那个女孩子不要出风头，
是，
然后你要不要让我儿子他才应该要当这个门面，怎么会是你。诶、
嗯、
结果你就是知道了冰山这个架构，然后去运用，都在运用点创意。诶，最后是去感谢。我觉得这个，就我刚刚可以理解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其实我们虽然在谈黑洞，可是其实我们要谈的是你怎么样很有创意的从黑洞里面自己去找到光，或是自己拿一个梯子还是绳索自己把它弄上来。是我的理解，我跟你写的这个初衷是相似的吗？
对，通常身处黑洞之中，黑洞是一个吞噬所有物质 甚至连时间都扭曲的一个黑洞嘛。
对，
那这个当你的内在身处于黑洞之中，就好像我你很无力，
嗯，
无奈，然后无助，不知道怎么出来，
嗯，
没有办法去找到光线，
嗯，
啊，这个是黑洞，你自己内在扭曲了，
嗯。
那我们现在要看的是，其实每个人，学了萨提尔都知道，每个人都有资源自带光芒的，
嗯。
啊，想到这个自带光芒，我就突然想到，我不知道你们看过一个电视影集叫做《少年谢尔顿》。
我没有，但是那个是 Big Bang Theory 那个 Sheldon
啊，对对对对对，
我还没看，好看吗？
我看了几集，前面第一季而已，因为他好多季啊。
嗯，
你知道那个小男生很有趣，小男生是个天才嘛，他好像不知道几岁就上了高中了。
对。
然后他有一次他去那个跟着爸爸妈妈去教堂，在教堂里面牧师就在讲到创世纪，说这个上帝呢第一天就分了白天跟黑夜。
嗯，
好，就是分日跟日昼跟这个夜晚就
对
了。
对
对
对。
然后第四天的时候，那个上帝就创造了太阳。嗯、然后 Sheldon 呢就很有意思，他就问牧师说：“嗯，你说第四天才创造太阳，那第一天要怎么分日跟夜？”他就非常科学脑的这种。然后那个牧师的解释是说：“上帝自带光芒。”所以我现在要突然拉回来，就是说每个人都自带光芒、
哦、
我们如果身处于黑洞之中，我们要有一个信念，我们自己有力量可以出得来。
嗯，
对，那这个力量只是我们没去看见而已。
对，
当你看见了，你就知道我们有好多的资源。
嗯，老师你讲到这个就让我想到，我今天早上出门前看你写那个 David Beckham 的那个、
okay、
我也有看那个、
哦，
他真的
纪录片，
对，他真
你开始看片子看得多了是不是？
我就哎被你发现了，我私底下跟你讲、
okay。
但是我跟你录 podcast 之后呢，我就发现哎呀，其实看片并没有浪费生命，看片可以学很多东西，
是是，
对对，所以我有把那个，我不是因为你看了、啊、哈，我本来就看 David Beckham 的那个纪录片、
嗯、
但是你写的那个桥段刚好也是我很有印象的，也跟这本书好呼应哦。
嗯，
就是他有一段就是他因为去参加了那个是什么国家队吗？
他去参加去那个阿根廷踢球踢国家队，他参加英格兰国家队，对
对对对。然后反正最后他就是有一个动作，但他其实不应该是违规嘛、
嗯、
可是那个对手就演得很像，
对，
所以就后来反正让他们就输球了。
嗯，
然后他那时候的总教练又说这就是你的错，都是你害我们输球，
对。
然后他就被疯狂的英国球迷就整个这样子嘘他，然后补他，然后只要一上场他们就是会很严重的去给他很就是那道贺，
对，贺道
贺道彩。
嗯，
然后还甚至还有球迷就是弄了什么他被吊死的那种东西。
嗯，
反正就是这个是群众霸凌。
是啊，是霸凌啊。
这真的是一种黑洞诶、欸。
对。
但是后来老师在今天早上的文章里面也有写到，就说后来他就是专注在他的踢球。
那是他的朋友就剖析过去的那一段时光。
嗯。
就说你人已经到了这种这么所有人的口水都能淹死你的时候。
嗯。
那当然不是这样说的啦哈，就是我这是我的形容，就是你只要一上场，你光在练球旁边的人都在噗，都在喝倒彩。那其实贝克汉他的内在应该也很受伤的。
一定的、啊。
都不知道他怎么走过来的。
对啊、
但他的朋友说，那你在这个时候 ,you wanna swim, or,、you wanna sink or swim,
嗯，
你要往下沉还是你要往上游，
对，
这你的决定啊。你也可以就这样沉下去、
嗯、
我被外界的这些喝倒彩给打败。大家骂我啊，那个诅咒我啊，
嗯，
我也可以被他们打败，我就放弃。我也可以，我继续坚持，奋力一游、嗯。那当然了，后来这位贝克汉当然就后来又帮曼联拿了三冠王，
嗯，
然后又进入了英格兰的国家队，又当了队长，
嗯，
他后来有 come back，
嗯，
只是说我们很多时候在当下被那个黑洞给吞噬掉了，很多人出不来
的，真的，
嗯，
因为那个。太强太剧烈了，我觉得。
对，所以其实我在写这本书的时候，我第一个想到的是为什么我要说黑洞这两个字、
嗯、
我们一开始的书名不是这个、
嗯、
我一开始写的书名叫做穿越黑洞的对话，因为我想说还是透过对话这两个字来带出来我们怎么去走出来这个黑洞，但有可能这个书名就是 初想的太长了，嗯，然后跟出版社有一些商量，就改成简单一点。那为什么我一开始说黑洞这两个字哈，跟我要合作的方怡也有一些关系？
哎，真的吗？
跟我有关系？
好来，
没事，我第一次听，我认真一下。
因为跟方怡常常会谈话的时候，他就会谈到一些，比如说关系上面的课题。
对。
那我不知道是哪几次我们都有谈到黑洞这两个字。
谁先提出来的？
我
忘记了，就是这是一个黑洞。那我就想说拿这个来当形容很好。然后另外一个是方怡为什么来上课，其实他一开始是为了教养嘛，对不
对,
对，
是为了孩子。
为了孩子。
哦，
对，
遇到魔王啊。
对，但更探索你就知道、就是、
你孩子会不会听这 podcast？
听也没关系。
他常说啦，在这个公开场合也常说。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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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
那更多的时候是因为我们越探索越知道，哎呀，其实我们这些地雷这些洞都是埋在过去的那些原生的家庭的过程当中。
嗯。
哦，我是看得更清楚了之后，我才明白啊，我教养上其实我也有这个选择权，我也有这个自由可以做一些调整。
嗯。
啊，是因为这样。
OK。所以是因为跟方怡聊天常聊到。
聊到黑洞是不是？
对对对对。没，也不是只有方怡的啦，还有一些我们因为一起共事嘛、嗯、有一些伙伴的啦。
对。
对，
其实一开始的时候觉得很方便，就有一个老师在旁边，我可以随时问他，
随时发问。
对，我就常常问老师一些我遇到的困难，或是我印象有一次很深，就是我的小孩的老师跟我讲了一些孩子的事情。
是。
对，然后孩子呢，我回来问了孩子，孩子跟我讲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剧本。我还记得我那天我就刚好遇到崇义老师，我就问他说，老师怎么办，我要相信谁？
嗯，
老师说当然相信孩子啊。
我这样说的。
对对对，你看你都忘记了。很妙，我每次问他问题，然后都觉得哇，那句话真的对我很有帮助。
是。
对，相信我应该是说，也不是说老师说的一定不对，而是如果我今天要跟孩子对话，
嗯，
我就要站在我真的相信他的立场，
嗯，
而去从这个点去好奇去出发。
是。
如果我此时我都不想，诶，老师跟你讲的不一样啊，那我怎么样跟他可以继续对话？
哦，
说得好，你看，
嗯，
这个就是我们跟孩子的关系，我们的距离。如果你站在他的对立面，那我们的距离就遥远了。你还想要跟他谈什么？谈什么解决问题，或者是帮他去，应该怎么说？帮他去对抗这个世界，那就更困难了。
嗯、或是长出一些力量。
对、
嗯、对啊，如果我一开始就否定他，那他肯定也会觉得自己不好。
那句话是偷黎婷的。
什么哪一句话？
一定要相信孩子，是不是？
孩子永远是对的。
哦，老师的书名、
哦、原来是这样啊。哦，这就让我想到老师在工作坊上面，或者是很多人在谈到同情心跟同理心的时候、嗯、有一个小动画嘛。
对，
就是有一个人他掉到有一只动物，他掉到洞里面去、
嗯、
然后好像不知道是哪一只动物，他是在洞口中说、哎、你在那边还好吗还什么、哦、一定很怎么样。然后另外一只是选择是爬下去，然后就跟他说、嗯、哎呀这里很湿诶、欸、哦真的很不好受诶、欸、什么的、
嗯。
所以老师的意思就是说，在跟孩子对话的时候，其实要试着去靠近他的看到或是他所听所感的嘛。
这个是我常形容的，就是要进去他的黑洞。
哦，又是黑洞。
对。
真好用啊，这
就是我掉入到一个黑洞里头，不用先急着要去拉他出来。这个我在内在黑洞这本书里面也有说。
嗯。
这个我也曾经写过的，就是我们一开始想说我要当活佛菩萨，我要当菩萨，对不对？
嗯，
菩萨不是叫你一下子就要下去救人。
那菩萨是？
菩萨讲的是菩萨是梵文翻译过来的，它其实是菩提萨埵这四个字的简称，
嗯，
叫菩萨。那菩提是什么？菩提是开悟正道明心，
嗯，
萨埵呢是有情众生，有情者，
嗯，
那这菩萨这两个字合起来叫做觉有情，
嗯，
觉知有情众生，这是菩萨这两个字的直接的翻译。
嗯，
所以他没有叫你要去救人，一开始叫你下去救人。那如果我们没有办法觉知的话，别人进了黑洞，你就要跳下去，就犹如有人在溺水了，你马上你奋不顾身，你都没有去停顿，你都没有先去知道自己的斤两，你就跳下去，你很容易就被拖累。
嗯，
所以我要提醒大家，先看到人家在黑洞，你先多一点好奇， 进入到那个黑洞里面去观察一下，去体验人家所体验，去感觉人家所感觉，去看见人家所看见的。
嗯，
光是做到这样，你就带给那个人很大的支持力量。
嗯嗯
啊，这个也是我们在写《内在黑洞》这本书的时候，我也特别提到。
是，这很重要诶。
嗯，
尤其是老师跟方怡在这个书里面，其实也有谈到，就是说在运用萨提尔上面，不管你是去跟人家对话，还是你自己要一致性的表达，
嗯，
其实如果你自己不稳的话，
嗯，
你是没有办法去做到，就是在对话里面维持那个有觉知，然后带来稳定力量的那个人。
对，你还想救人就更难了。
嗯，一开始学习对话的时候，我记得我是真的是用硬背老师的。
硬背吗？
硬背下来，就是诶，这个地方应该要
hardback
讲这句话，然后又会去装那个重建老师的那个语调。
真的方怡啊，
对对对。结果我那时候那一阵子就是这样讲话。
结果呢，
就有一段
很多人都是这样哦。那后来你碰到什么？
有一天我真的是抓狂。
嗯，
对，因为我觉得我那个内在的那个愤怒，其实我很愤怒。
嗯，
但是我要我假装我很平静的去跟孩子讲话，然后有一天我就爆炸了，我就跑到房间去，就是蒙着枕头大吼大叫。
哇，
对，因为其实我那个生气已经满出来了。
嗯，
我没有办法再装这样下去了。那时候我心里就想说，这些书没有用，屁啦，没有这种事。那时候我就把这些全部都拱起来，然后我就想说，我还是换别的方式这样。
嗯，
但是久了，我觉得内在会有一种声音，应该是我的智慧吧，我自己解读。
哦，
笑什么？
那个声音说什么？
那个声音就是说，再回去看看吧。
嗯，
或许不是这样的。所以后来我又再去了课堂上，再才知道说，哦，原来那个。是要先把自己真正的稳定下来，而且接纳那个情绪之后，才有办法去对别人做出真正的好奇。
嗯，
不然那都是假的，而且其实孩子也感受得到。
嗯，
他久了就会跟你说，你不要再萨提尔我，或是，
嗯，
你不要用这种方法跟我讲话，你不要用你那一套。
对，
其实对方都是很敏感的。嗯，
对啊，这就让我联想到这个，本来我是想要先讲第二个你们提出来那个自我价值，因为那个老师出书的速度跟我们一般人就，哎呀，我够格吗？那个实在是有很大落差。但是你讲到这个哈，我们就先来跳到
说到出书的速度，
好绕舌。
我认为我出书的速度蛮慢的。
什么？
你看你们看就是觉得快，哎，很多的作家，有的人那个半年八个月就出一本，我这个书隔了一年多哎。
你中间还出了一个职场沟通课耶。Hello，
oh, okay.
老师。
好，oh, 好，那你如果说出书的话，OK， go ahead。
没有，那我等一下再来问你哈。
Oh.
那个时间管理
一直都在宣传期。
对呀，啊，他没有休息的时候哎。这个我们待会来为，我觉得这个是很多听众想要知道的，就是而且我觉得这跟自我价值有关。好，但是我们先卖个关子，我们等一下再回来。我要先回应方怡刚刚说到的，就是说跟孩子这个一开始是被问句嘛。
对，
其实你在第三章的这个部分有那个问题，就是说一致性的沟通。
嗯，
然后就让我想到书中那个一个女生嘛，她在跟她老公一致性沟通，然后就说啊，老公你的大声让我想到我爸爸。
嗯，
但那一场一开始很成功。
嗯，
就没想到后来又有一次他们有吵架，因为我觉得工作坊就是它魔幻的地方，就是当下我们有一个好的能量跟一个解法，然后我们回去用了第一遍感觉就很美妙。
嗯，
可是关系其实是长期带状的，所以这个女生她就回去，然后第一次很成功，就后来又有一次她又我们在吵架，然后她又有这种被她老公吓到，就她老公就说，怎样，你是有想到你爸是吗？然后这个就很像问话一样，你好像第一次用很成功，
对，
啊，第二次用好像也可以，就觉得诶，孩子也觉得你好像比较靠近他，就到最后用久变套路，
对，
然后这个一致性沟通也是，第一次好像哦有收到成效，我们彼此理解，可是到最后就会觉得你又来了，
对，
对，怎么办？
你都同一招，
对，
我最近想写一个那个妈妈我不想上学的100种回法。嗯没有，我岔题了。
这是另外一本书吗？
因为我每天都在听这一句话。
你说你的孩子吗？还是别人的？
对对对，每天啊，每天都妈，我不想上学。我们如果只是学一个套路，
对，
你只会用同一招，那每天面对这一句话，你要怎么答？
真的，
对。
其实我之前也常每天不同的回答。 我也同意你说的，就是他，
我们来收集个100个，
可以哦，
词库。
对啊，就像你说的，每天被问妈妈为什么要上学，我相信那个并不是说上了一个重建老师或重建老师的工作坊，然后在那边练习过一次之后，你回去就可以面对100天的拷问、嗯。
真的。
然后就像是书里面说的，这个一致性沟通怎么办？当我一开始有一次很成功的沟通，跟你说，哎，这跟我的过去有关。结果下一次的时候，另外一半说，啊，又来了，又跟你妈有关了，啊、又来了，那怎么办？
嗯，一致性我们一直在讲说，因为那个 Satir 的五种应对姿态嘛、嗯、对不对，一致性是其中的一个选择，
是
它不是一个必须，它不是一个规则，所以大家不要被这个一致性给框架了、嗯、这是第一个。
嗯，
所以如果我们一直认为说我一定要每次如无时不刻都一致性，老实说这个就像我们上次跟那个 Steven 跟 James 在谈，班上如果都是好学生那就很无聊了嘛、
哦、
对不
对,
对，这个世界也很无聊
哦。
所以不是说无时不刻都要一致性，
对，
那所以这个更重要的在哪里，在觉知。
嗯，
就是我如果有觉知，我能够有觉察的话，觉察过后我知道我正在生气，而我正也想要利用发脾气或者是骂人，
嗯，
因为我知道我这时候有选择，我可以选择骂，我也可以选择不骂。
嗯，
今天我选择骂了，我也不会自责，因为这是我的选择。
嗯，
啊，这个是我觉得大家可能要先认清的一件事情。
嗯，
啊，如果你来我的课堂上，我可能会有更多的一些示范。
嗯，
不是只有一致性这个应对的方式，
嗯，
而已。所有的应对方式，它都有一个我们在讲说背后的资源。
嗯，
它都是你的生存的法则。
嗯，
所以不见得只有这一种。那另外一个就是，哎呀。每一个人都是凡人，我们上一集找那个刘仲斌心理师来的嘛，你看我们即便心理师他们在日常生活当中应对的时候，也不可能每一件事情都如他们想象，
是，
所以即便心理师了，那更何况我们一般没有受过正规的这个心理学训练的人，起起伏伏难免啊。
嗯，
你也不可能台积电一路就上涨，它不会下跌，它也会下跌的。
嗯，最近好像在跌嘛。
播出的时候不知道，但你要知道，你只要你整个人的能量是趋势向上就可以了。
嗯，
不是要求大家永远不会下来。No, 我们都会起起伏伏的。那你怎么看待自己很重要。
嗯
嗯，四季都有嘛，春夏秋冬，不可能一朵花一年四季都开着，那你买一朵假花就好了。
哎，我觉得 对我突然想到，其实在我学习的历程当中，有两位老师对我就是有这样类似的这种提问或是提醒。有一位就是重建老师，有一次我们在我第一届师培的时候、嗯、我们那时候去参加重建老师的工作坊，然后中间不知道讲什么时候我就上台，然后我就跟他说，哎，我学了大概多久，然后最近呢，我跟我的孩子或是我跟我的家人讲话就比较稳定啊或者什么的，就重建老师问我的第一个问题就说，那伟谦，你可以接纳你自己，就是就算你学了这么多还有做不好的时候吗？对，然后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诶，但是那个时候我就觉得，诶，我好像比以前更可以，但是一开始学的时候的确会有一种，我不是学了一致性吗？我怎么没有办法一致了？或者说我不是学了一致性，难道你还有我先生哈、
嗯、
你不是也学了一致性吗、嗯、你现在怎么没有在一致性了，这样。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会一开始学的去到了一个误区，就是说
是
变成一致性变成不是一个其中的选项，
对，
好像它变成是一个非得，变成是一个规矩，
一定要这样。
对，
还有一些朋友会把一致性跟解决问题捆绑在一起，他用
对，
他只是想解决问题或是收服对方，
但他觉得他在一致性，
对对对，
嗯，
就是
带着企图，带着预设立场，
对，带着一个期待，或者是希望对方对我一致性。我说上课开场我会讲一个笑话，就是我一开始上这个课，我觉得哇太棒了，我一定要送我老公来。
对对对对，
你好好的学一致性，然后用一致性来对我。
对，
因为我都老觉得他很打岔、
哦、
然后他就去上课，我就花钱让他去上课。然后回来第一句话就跟我说，我再也不要讨好你了。怎么会这样子，偷鸡不着十八米，是不是这样？
结果呢，他有没有就这样？
我想哇，原来每个人看出去的自己不一样哎、欸、这个结论就是说，不要随便推坑，对，
你可能会收到反效果。
对对对，你可能会打击到自己这样。没有，我就是想说，就是每个人看到的那个观点不一样啦，或许你现在觉得一致性，但是其实背后的那个期待，对方还是可以感受得到，他还是知道说，诶，你现在这样子对我是为了什么？对，那个期待的那张大旗帜是会被看见的，这样。
诶，我觉得真的，这骗不了人。我也做过那种觉得自己好像在一致啊，学了两三年了，然后觉得我跟老公对话很一致啊，一致性的表达，自我他人情境。可是我的内在那个底层，我希望我有一个期待，是希望我这样一致补完了之后，他跟我道歉。后来我就发现那根本不是一致，那其实是打着一致性的旗帜，但是我拐着弯，其实我是在不知道在超理智还是指责。对，
嗯，这几天老师，我们这几天在跟那个新慧老师的课，那谢新慧老师就很，他很强调一个，就是在萨提尔模式里面没有阶级。
嗯，
对，就是大家都是平等的，也没有说我们上过比较多课的开稿，也没有，就是大家都是一样的。那我觉得老师很可爱，老师甚至连照相他都说我们不要高高低低的坐，我们大家一起站着，我们是平等的。
这什么大家一起站着。
所以不管学过没有学过，其实我想老师刚刚讲的，你的资源什么都是在身上的。
嗯，
像我就不可能用站的，因为会挡到后面的人。
我就没有这种困扰。
为什么？
因为如果大家都站着会挡到后排的啊，
他太高了，他讲这件事。
哦，就很难理解吧。
没有，我刚刚没有抓到你的笑点。我思考了一下。好啊，其实我这样听起来，其实崇远老师要给大家提醒，那书中好像有提到，就是说，其实它是一个历程啦。所以并不是你学萨提尔之后就人生就顺风顺水的。
对啊，
很多你看哈，你本来要说另外一个就是自我价值嘛，对不
对,
对，
我们要来说到这个。
对, 对，源自于我自己的自我价值有没有存在，有没有看重。
嗯，
如果是没有自我价值的话，你跟他说了再多，他都可能会觉得我这样做好吗，我这样做对吗，我可以这样做吗。
嗯
嗯，那个约伟谦来录 Podcast， 我可以吗，我真的要跟老师录十二集吗？
你在说我啊？
对，我刚刚不是说伟谦吗？
你说约伟谦来，我想说你的主
啊、哦、，OK，
主持
是谁
的？我打个比方了、哦，比如说我说约 Abby 来录 Podcast。
哎、欸，我一开始不是跟你十二集，我一开始是师培第一届的时候，老师你自己录嘛，
对，
然后你约我嘛，然后去聊英文教育嘛。
对呀，
我那时候真的有这种感觉，真假的，我可以讲吗？这样子。
对，嗯，你怎么克服的？
就看你很敢的样子。
他都没在怕了。
我有一个带头示范的作用哈。
你有一个相信吧。
哦、
嗯，你好像会看到人家看不到的自己的那个部分。
哦、
嗯。
哦，没有，你知道我的。
谢喽。
救命。
救命。
我有一个信念啦、啊。你既然就是说我们在谈接纳，对不对，那我觉得你真的是也其实你已经早就 ready 了。我们在讲很多人有的时候会有 imposter syndrome， 就是冒牌者症候群，总觉得哇是不是不够好，我看别人好像别人比较好。
嗯，
但在我来看没有啊，你们都非常的好，而且都可以站在台面上了，那剩下的就是什么，剩下的就是接纳自己挫败的勇气。那如果是已经你们都已经 ready 了，那我就邀请大家来失败吧。对 Abby 是这样，对方怡也是这样，因为其实你们都很有自己的特色跟资源，都能够出来那个独占一方了。
嗯，
就剩下来就是来失败吧。我常告诉我自己，我如果真想要做这件事情，我就来失败吧。
老师，你也这样看自己的吗？
当然，
就是你觉得我们是都是很好的，都已经足够了，所以也是先是这样看自己。
对，所以我都常常告诉我自己，我要来失败。
真的、哦？
对。我要来失败，那你要怎么样才能够失败？你要 try 啊，你要经历啊、
哦、
才会有办法到失败的那，成功跟失败都是最后的那个结论嘛，对不对、
嗯、
所以你要能够 try 了以后才能够走到那个境地。所以我抱持一个信念，成功或失败我都能够欣然的接受，那剩下的就是我要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要好好的去欣赏。
所以出书速度这么快跟这个有关吗？
其实
你每一次出的时候都会想说啊、哦，我要来。
我不认为出书快啦。
好
了，
对啦，你就觉得很慢，我就觉得
我没有认为出书快，但是那个出书，我认为是
每一次的尝试，
我觉得还有东西可以写
哦，
就是还有一些我是可以去表达的，还可以写的，所以我会想要出书多一点阐述。那尤其是跟方怡在讨论的时候，以前我们在聊天的时候，他有好多的点，我都觉得诶，这个蛮不错的，如果把它汇整起来，变成一本书，就于是就有这本书的出现了嘛。
嗯，
那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写的方向。然后那个这个尝试呢，比较少人做。我最近突然想到这个书的样式，有点像那个培里医师跟那个欧普拉的那个书，
嗯，
你发生了什么事，但不像那个欧普拉他们是一句一句的这样子做的。
对，
那我们比较多的是汇整起来一个主题一个主题，
也很像那个被讨厌的勇气，
被讨厌的勇气，
那个年轻人跟、那个、
安金一郎的那个书。
对，
对
对对，
但他们还是比较多的是穿插的对话的。
对对对， 嗯， 嗯，
对，我是抱持着诶，这个好玩，这个能够做。那过程当中销量我不知道了，销量就是靠市场去反馈了、
嗯、你会之前问过，你说你不 care、嗯、你真的不 care？
我会关心啊。
你会不会跟你第一个作品比一下？
诶，比倒没有那个心态、
哦、真的哦。
对，因为这个东西、很多东西不一样。第一个第一本是我自己写的嘛，
对，
第二本我是跟方怡合作的嘛，
嗯，
还有就出版社也不一样，他们的编排也不一样、哦、宣传手法也不一样，都不一样。我觉得没有太多的可比性，那我只看说、嗯、这样子的书是不是大家能够喜欢。那我自己看的是，其实我看了好几遍，后来那个父子之后就印刷了以后，我自己又看了好几遍，我自己很喜欢的。我不知道方怡自己后来有没有再翻过、嗯、
我一自己看就觉得哇，怎么写这么好当初怎么写的我
、欸、你真的，我觉得那些问题很好，就是也不是说好，就是读起来很有共鸣，
因为我是真诚的卡关啊。
嗯，
对啊，
就是真的有
共鸣，就真的卡住了嘛。
嗯，
对，像刚刚说那个过年过节、嗯、一致性，对吗？自我价值，
对，
这个其实很多的学习者都会经历过的过程。
是，
对啊，对，对啊，而且是在那个黑洞里面，我觉得我就没有路可以去啊。老师，我就没选择啊、嗯，怎么办？
真的，如果一旦掉下去那个能量比较低的地方，通常就会觉得没有选择、欸。
嗯，
可是当你找到那个光，或者是你自己更多的觉知跟一些自我陪伴的时候，突然就发现说爬上来之后发现、欸、其实选择蛮多的、欸、
嗯
嗯，方法不唯一，可是在最谷底的时候很难这样看到、嗯、
老师的回复有很多都会让我觉得哦，对耶，其实我是有自由的。像里面提到跟父母和解
是
这个问题，我昨天在工作坊上开场也跟伙伴们讲，就是其实萨提尔女士本人，其实她跟原生家庭是有一个距离的。
是，
但其实我听到这个距离的时候，我觉得心里有一种应该比较放松的感觉。
被接住吗？
对，因为本来大家会觉得说，诶，我是不是学习了什么东西以后，我一定要跟父母和解，我一定要兄友弟恭父慈子孝、
哦、家庭和乐，
我的家庭真可爱之类的。对，但老师的回复就会跟你说，诶，首先你要问自己，你想和解吗？
嗯，
对，你为了什么因何而要和解呢？
嗯、
哦、原来我不是一定要和解。
嗯，
对，最主要是去探寻那个原因。我觉得这也是大好多人会卡住的地方，我们会被卡在那个传统的观念里嘛。
所以你看哦、嗯、如果我跟我的爸爸妈妈原生家庭有一些纠葛好了，那我有个黑洞，
嗯，
然后我就在思考说，我要不要跟我的父母和解？老实说，当你在想这个问题的时候，你的心其实是想的，
对，
你想跟父母和解，否则你压根不会想到这个问题，
对，
老死不相往来，我才不管你嘞，
对，
对吗？所以为什么我会提这个问题？表示我的内在有一个向往，有一个驱动，
嗯，
这个要去看到你怎么会仍然有这个向往，
嗯，
它就是你背后驱动的那个力量，这个怎么来的？
嗯，
嗯，所以当你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其实它已经变成是一个假议题了。我要不要去跟父母和解？真正的议题不在这里，而是我其实很想跟父母和解，但那个过程太痛苦了。
嗯，
问题在太痛苦这几个字，
嗯，
而不是我要不要和解。就很多的问题其实是这样，我是这样看。
其实问题好像是怕受伤、欸、
是的、就是、是的是的，
这个伤我承受，就是 中间如果发生了什么，我承受不承受得住这样。
对，对。
还有如果我现在不承受，我未来会不会遗憾？
对
对，
这个是也是很多人的议题，如果我这样会不会就来不及了。
对，所以你看我那个问题一开始我就说你干嘛要和解呢？你可以选择不要啊，对吗？如果你的选择是你能够为自己负责的话，你过得好好的，你干嘛一定要跟过去的这些种种去和解？其实没有必要。那现在关键就在于其实你想，对吗？
那个回复很高招欸。我的意思说他不是就是一个招，但是你看哦，如果我跟你我现在是一个学员，然后我问老师说怎么办，我想和解，那一般的长辈就会说啊，你要和解啊，那个百善孝为先啊，然后你长辈之后怎么样啊，一个不测什么的，就像你说可能会
遗憾
啊，这时候你就会想要 fight。但老师第一句就说你可以不要，好像把他那个要他卸掉了，
你不用防备。
对
对，你是有选择的，
而且就剩下我跟我自己。
对
对啊，
哎，说得很好哎，大B，
我看我这十二集录下来有没有进步一点？
就剩下我跟我自己，因为你所有我们跟外界世界的对抗，绝大多数99%都是跟自己在对抗。
对，
只剩下我自己。对，太厉害
了，耶！我要给我自己拍手，回到自我价值的议题。哎。那方颖呢，你现在跟老师这样，或者甚至是从你一开始踏入教室，然后到变成长耳兔的这个经理，然后到现在出书，你自己因为我看你在自我价值的这个部分，你是提问说你想让孩子很有自我价值，然后要什么长好长满，
就是
这样。我会有一个猜测，就说你是不是过去曾经有为这个议题所苦？
有，一直啊，
一直嘛，
就是到现在也还是会有。
那这个历程就是走到目前，你觉得你的自我价值有增添吗？如果有的话，你是怎么去慢慢的让自己填好填满呢？
说增添有没有，因为这没有一个数值，我身上我也不知道我储值了多少钱，
对，
但是我至少会知道我现在怎么了，
哦，
我的状态怎么了。比如说我这阵子正在一个自我价值低的状态。
你说现在啊？
没有，这阵子还蛮嗨的。
哦，你说觉察，平常的觉察。
对，就会觉察，诶，那我就会去找，大概是什么原因。哇，那去，有时候甚至会去享受那个低谷的过程。
哦，真的啊。
对，就是我现在就是要做一个废人。
这样我听起来自我价值蛮高的耶。
啊，这，为什么？
因为你这样听起来是对于你负，就是我说一般世人来说的负面感受，你是接纳的。
啊，
其实很多自我价值感低的人，他是连自己比较 down 的这种情绪都是没有办法去接受的。
哦，
所以我听起来那也是一种高自我价值的展现，
就很美啊。那个自己觉得自己很优林黛玉，知道吗？在那边脏话
啊，原来林黛玉谁去看了
哦？叫短裤的，
哪有，最好是啦。
就是会，觉得这个。悲怆的感觉，也还蛮
美 的,
美的，所以我倒没有说很急着想要去填补我的自我价值，觉得哎，我现在这样子不行，我一定要赶快爬起来，或者什么，我就会有点去享受。我以前是不行的，以前我家里是我不能废，我是把沙发丢掉的。
什么意思？为什么沙发丢掉？
我觉得在家里不能坐下来，
哈，
真的，我觉得在家里一定要走来走去。你坐下来就是表示你有事情还没做完。你最后总结一天就是躺在床上这样，但学习之后我有把沙发买回来了。
好狂哦，没有沙发哎。
对对对，我就不允许自己休息。
那你小孩跟先生都不能休息了那时候？
不行不行，我想到那个疫情期间，当然我觉得那个框架在自己身上还是有一点啊。疫情期间没事做嘛，我老公躺在那边，那时候刚好又冬奥，他就在那边看运动赛事，我就心里隐隐约约觉得有一盆火在烧这样。我想哇，原来我那个不能废的那个感觉还是在那个框架，就是多那个觉察，我觉得就会好很多。也不必要说啊，我学了这个就一定要自我价值很饱满或者什么。但是好，我现在讲的是我自己的部分，但是在孩子身上没有这么潇洒，你知道吗？
怎么说，
就是当我跟一直跟孩子说哎，你很棒啊，你做得很好啊，但我孩子就是我不知道我做哪里好啊。那我想哎，妈妈不是在填满你的自我价值了吗？你怎么没有被我储值的感觉？对对对。 然后那时候就会觉得哎，好怀疑自己哦。
这个其实你有写在那个称赞的这个一个黑洞里头，
对 对, 对，
在书里面有稍微提到一点，对，所以
那怎么办？很多妈妈学了撒帖，的确想要这样的一个附带的好的结果嘛，而不是结果，就是一个状态，就是我可以把我的孩子的自我价值养得很饱满，但他现在发现。好像不是这么一回事。
现在你听到那个方怡的问题，就是我今天称赞孩子，孩子也不以为然，哪有很好？是你说的是这样吗？
对啊。
来，那要请 Abby 老师来回应一下。
他为什么现在是 Q 我？
你说你这一年学了很多吗？
其实我觉得这个时候要把孩子的状态跟自己的状态，我觉得是可以做一个分别啦。
Okay.
其实就是很像是跟老师刚刚说的一样，就是你可以不要去跟你父母和解。所以如果你要我回答的话啦，我现在没有跟你对话哈，但我的是说，因为我自己也有这个状态，我就会去问自己说，那我可不可以接纳孩子他现在就是觉得自己
对，其实就会变成有时候我没有办法让孩子变成一个有价值的人，好像是我的问题，
对对 对，
所以你看说到头来还是跟自己的对抗，对对，
真的
真的，世界就我跟我，
孩子也是自己跟自己，妈妈也是自己跟自己，
那位老师回答的很好
啊，谢谢啊，谢谢崇毅老师，
随便 Q 人家，
对，我经常被这样，我经常被这样 Q 啊，我旁边坐着一个下一季要那个准备要接这个角色的那个，我跟你说，你要准备好，要有充分的自我价值感啊。我们那个时间也差不多了，我想要问两位老师啊，就是那你们写完之后，如果把这本书的这个。你觉得你写完之后的一个精华或者是一个想要传递的讯息，如果用短短的几句话来说的话，
哇，好问题耶，
对不对？
哎，老师先说。
哎，他很快就学会了，
随便 Q 别人怎么这么熟。
果然是一起工作很久没有
其实这本书虽然说叫内在黑洞，我们更多想要呈现的其实是走出黑洞的那个力量。那这本书的主轴是隐含在那个被动内在黑洞里头的光、能源、爱、力量。我常常把那个黑洞啊想象成是我在说看那个电影叫 Interstellar 星际效应。还记得星际效应的男主角那个他叫 Matthew, 是 McConaughey, 他上了太空以后，然后他不是被吸进虫洞里头去吗？他不是黑洞，他是虫洞里头，在虫洞里头他透过不断的讯号要去找寻他的女儿，叫女儿就叫 Murphy, 墨菲、然后原来他的女儿在小的时候以为是看到鬼魂，那是他长大以后的爸爸去了太空以后跟他传递这个讯号，所以你看那个讯号是怎么传递过来的，其实那个剧里面有个最大的一个意涵，就是爸爸跟女儿的爱。因为我跟他有爱，我对他有十足的关注，所以我会想尽各种办法给你传递讯号。什么能够让你走出黑洞，就是你的渴望。爱就是其中之一，所以我要传递的是这个，我们人跟人之间你要怎么能够连接对方，渴望就可以。还有一个更重要的是，深陷黑洞当中的我们怎么样跟自己连接，一样是我们的渴望。我怎么回应到自己身上，能够用爱跟自己连接，用自己的关注接纳跟自己连接，那就是我们跟自己稳住自己的第一步。这是整本书我在谈的一个概念。
太会讲了，
老师你很烦，你讲这样我要讲什么？
对，你不应该先让他讲。
对，发现 Q 你是错的。
好可怕，对，你要怎么收尾？
我想传达的是我自己这几年来的经历啦，就是学习了之后回去遇到困难，这很正常。
对，
我看到无数的伙伴一直会重复回来学习，其实我觉得大家生命力真的都很丰沛很美丽。
对，
那当学习了之后回去一些比较尤其更比较亲密的关系，我们就会对对方的期待越高，那就越容易卡关。
对，
好，这时候卡关就是你不孤单。你看方怡这个十个故事，其实这不只是十个人的故事，这个是好多好多人的故事的总和。
对
对，所以 当遇到问题的时候就依照老师的指示，好，就是这个整个黑洞里面去摸摸看有没有手电筒这样、嗯、去找一个方向，就你一定有选择，一定可以走出来。
嗯，不用黑洞也没关系，其实我们讲的黑洞太广泛了，
那
应该说是我们日常当中即便我们在跟人家做应对的时候、嗯、我可能都会不知道怎么应对、哦、那看一看这本书你大概就会有一点想法，哦，原来这样子也可以，
嗯，
哦，你就会有多一点点的创意，有一点点的灵光，
嗯，
那不用说你真的是一定是很痛苦什么才来看这本书，
嗯，
而是日常生活中你看一看你大概就会有一些体验，有点激发这样子，
嗯
嗯，
真的很好看，
很好看，真的很好看，
自己讲
怎么样老师，你要 cue 我做总结吗？
啊、你做总结吧
没有，因为平常都是老师会突然 cue 我，那但是今天老师是受访者，对，那我还是总结一下啦。首先这本书非常好看，好读，因为它真的故事性很多，老师喜欢看电影，然后所以我就觉得看这个书就很像是好多好多的故事，非常的让人看了之后就不会觉得在讲道理或者在学很多理论、嗯、而且它是很贴近生活的、
嗯、是，
对，要我来说的话，我觉得这本书是好像更全貌的在讲人生方方面面会碰到的很多的挫折或是困顿。嗯，然后老师，我自己觉得那个黑洞也不是说我们就是很忧郁或是什么，它并不是就是好像这么的剧烈，一定要是这样才是黑洞，而是你有很怀疑的时候啊，或者是有点不知道该怎么办的时候啊，或是有一些就是你的内在有不同的声音，有正面的有负面的时候啊，就是多去看到有受伤的时候啊，就是这一些部分，那多去看到它，然后去跟自己的最底层的这个渴望去连接、嗯、然后透过很多的接纳或者是自我的关爱，好像最终就会有一条这个出路，自己就会跑出来。
抱持一个信念吧。
嗯，
我补充一下，前两天抱持一个信念，我们都有那个力量能够走出来。
嗯，
我们都有那个力量，而且我们都有选择。
嗯
嗯，前两天在我们结束之前，我把这个说完。前两天那个崇建老师跟我在我们家里头的群组，他有反馈，他说诶，崇毅这本书我看蛮好看的，里面第一个有很大量的这个，因为很多的故事嘛，还有电影的情节，
对，
去解说大量的案例，还有一些理论的基础，还有一些我自己的评估主观的见解，当然了，很多的对话的示范。
嗯，
他觉得这是一本非常好看的书，他的评估应该会大卖，我说谢谢你啊。
哇，
我其实很难得听到我大哥崇建对我有这么多的赞美之词。
擦了一下。
对，我觉得很不容易的，就是我们第一个，我觉得我们家里的这些兄弟姐妹都能够有一些横向的连结，我觉得那是一种美好。即便大家有意见不同，我觉得都能够很坦然的说，
嗯，
彼此之间都能够很安全的交换这个讯息，我觉得这是很重要的。
好棒。
那我们现在要让大家看到，让大家知道的就是每一个人都可以有不同的意见啊，每一个人都有选择的自由、嗯、但是在任何的情况底下你都是安全的，你都是被尊重的，你都是被关注的，
嗯，
那你就会觉得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好的，对吗？
嗯，
我们就享受这个当下就行了。所以也希望这本书能够给大家带来一些启发，带来一些新的一些体验。
嗯，
好，那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就去各个通路买吧。这是远流出版社的《内在黑洞》嗯
嗯、推荐给大家。
对，我跟那个朱芳仪一块写的，他在书里面化身做高丽菜菜子，
对，
跟大家说一下。
一直在考虑要高丽菜菜子还是地瓜叶叶子，
啊、两个都可爱、啊，但是好像高丽菜菜子现在听了比较习惯。
地瓜
叶
叶是什么？
叶叶。
地瓜叶、
哦、地瓜叶
啊、哦，地瓜叶叶子。
对，欢迎大家来一起来分享。
maybe 下一次就可以用这个。
真的
地瓜
叶
叶子，那你要一直换一个类似这种的
菜园的事
啊。从一开始说，我们今天就先谈到这儿吧。
好，
谢谢芳仪今天来，
谢
谢
芳仪，
谢
谢 Abby， 谢谢从一老师。
好，拜拜，
拜拜，
拜拜。